Ordinaire diano jean zan bama gezer don bola yam zan jo kongu joni bama jo ne jizat. Kordam gando mambu gor gigi jizat dar jivjindi lab ja jaz zongara bama zar da Ordinaire diano jean zan bama gezer don bola. Yam zan jo kongu joni bama jo ne jizat dar kordam gando mambu gor gigi jizat dar jivjindi lab ja jaz zongara bama zar da. Ordinaire diano jean zan bama gezer don bola yam zan jo kongu joni bama jo ne jizat dar kordam gando mambu gigi jizat dar jivjindi lab ja jaz zongara bama zar da. Uma hung bazar gara bama zar da. Oma hum badr gara bamaz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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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la da can zora da bindi da zogandı ni bizap çoğuzun adamın bondap çoğuzun Çudam dajim berim zadı sor Çumdun din bu bonca horaya lavşan zarlı Kangavlu düdüm ni düdüm ni danan darabza Çinye dongan çöpşan zıpşere ni gede kralavamza Kanda dübib zorum arımın doğu dümrü gezer Rıtsu gılla vajı dapci yalla dübci adam zon Rıdırıcı dönü mönü lulü cici dördüm zaj Marımı zirdim gırın yıgı cini cümzör adımın Dönü da can sabcim da suyundu nizu gedi dağ Şıdavcı damcı ni gedi dalımı zirin cahura yalla dedi Umara bazan adı, umara bazan adı, umara bazan adı, umara bazan adı Umara bazan ad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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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Çırdın cicim cirim vazir cim dalı dımımı barab sani Gadan tabcı usulü dobay Lucu bin ava cidı sor Nya cicim bozudun nimi jan Zonu morun cim borna cilata Bakırdan zan duşamır Tumbadık cicim lafşan zarlı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首先我们大家发菩提心，请大家在这个停课之前发菩提心那什么叫做菩提心呢？我们每个人都要想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或者是说我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那么我们这是第一个那么我们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这个我们怎么能够做得到呢目前我们自己都没有成佛那我们自己都没有成佛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呢那所以首先我们自己先成佛首先要我们自己成佛我们自己成佛了以后呢才能够度一切众生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要发心我要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所以我要成佛为了成佛我今天听课然后好好的学习好好修心这样子总有一天呢一定会成佛的成佛的时候我要去度一切众生这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我们学佛的目标 也就是我们学佛的动机和发心啊，这就叫做菩提心。这样子发菩提心，接下来啊，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啊。那今天的课的题目呢，闻思修与解脱啊的，就这样子，闻思修与解脱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这个这一堂课的题目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学佛的人啊，就是我们东南亚啊很多地方的这个学佛的啊，学佛的人还是蛮多的。但是呢，我们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我们都有一个就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啊，就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个普遍的现象是什么呢？我们大多数的这个学佛的人啊，没有接受过佛教的系统的教育。我们没有接受过佛陀的教育。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不太了解佛教。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非常的虔诚。非常的虔诚啊，但是呢，我们很多人就是不懂佛法。那为什么不懂佛法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受过这个佛教的系统的教育啊，所以我们不了解。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啊，对佛啊有恭敬心啊，我们大家都觉得佛很了不起，佛法很了不起，我们要去学。就是有这样子的心，但是呢，只是有这样子的心而已，我们还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学佛怎么样学，哪里就是学，什么地方就是学佛的入门啊，门在哪里，我们很多人不了解，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个另外的一种学佛的方法产生了另外一种学佛的方法。那另外的这个学佛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烧香拜佛然后呢求世间的福报大家都去求世间的福报。烧香拜佛念经然后我们很多时候也就拿很多的钱去修庙捐款募款慈善公益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这些所有的这个欣赏的目的最后就是变成了让我们更好的这个生活能够健康能够发财能够工作顺利就是为了这一点我们去这个学佛然后呢我们在生活上或者是在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去求佛希望佛祖保佑我能够过这一个关避免这些灾难就是这样子。我们大多数的人的这个学佛的目标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的我们很多地方的学佛的条件还是很不错的很多地方的条件都很不错的但是呢我们不懂得学佛我们没有接受正规的这个佛教的教育这是我们的最大的遗憾作为一个出家人的话那他的专职的工作就是学习佛法然后呢自身的修心以及传播佛法这个就是出家人的专职工作然后我们很多的这个在家人呢他没有太多的时间这个不是他的专职的工作但是呢在家人 也要学习，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去学习和修心啊。如果我们没有学习啊，没有修心，只懂烧香拜佛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虽然这一生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错过了，这样子非常的可惜的。所以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首先拜佛供佛求佛学佛这四个我觉得我们要分开讲。分开讲否则的话，我们什么是学佛什么是拜佛供佛，我们很多人都搞不清楚所以我们供佛和拜佛和求佛就是当做学佛当做学佛这样子很多人就走了一个弯路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首先要了解一下这四个的不同。首先我们拜佛拜佛是什么？我们平时在自己的佛堂里或者是在这个寺庙里南传的寺庙、北传的寺庙不管是什么样的传承都好到庙里去，我们都平时都比较喜欢到庙里去这个拜佛那这个还不叫学佛这是拜佛而已到寺庙去拜佛这个就叫做拜佛，还不叫学佛。然后第二我们到了寺庙，除了拜佛以外，还有会烧香会供花会拿钱去这个供养佛。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叫做供佛这叫做供佛，还不叫学佛我们烧香也好供养鲜花也好，供养钱也好，这都叫做供佛还不叫学佛有些时候我们就开一些举行一些非常盛大的非常隆重的这个活动然后就是点灯供花呀有这样子的很大很大的很隆重的这个活动那么这些有没有意义？当然是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我们供佛有很大的意义但是这个也不叫学佛这也不是学佛了。然后第三个就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求佛求佛我们刚才讲过了我们的生活上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到寺庙去求佛佛祖保佑我就是过这个关能够给我消灾延寿如果佛能够给我消灾延寿，那我就是给佛烧更多的香，我给你修更好的庙，我给你供养更多的东西。这样子就是到庙里面去，这样子求佛。那求佛，我们求佛有没有意义？有意义我们求佛，祈祷佛很多时候能够得到佛的加持，佛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有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的但是呢，这个也不叫学佛所以我们前面讲的拜佛供佛求佛这些都不叫学佛这都是为了我们的生活实际上就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为了更好的生活能够过一个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们去供佛呀、拜佛呀、求佛呀，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为了轮回就是这个为了轮回，为了现世，就是为了现世很多时候还不是为了来世
而是为了现实。就在现实当中啊，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离依啊，而啊，白佛、公佛、秋佛啊，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情况非常的普遍啊。然后我们认为啊，这就是学佛啊，佛教就是这样子啊。佛教是什么呢？佛教啊，就是什么叫佛教啊？就是我们去念经呢，磕头啊，烧香啊，然后就是捐钱呢，这个就是佛教啊。很多人觉得这个才是佛教，但是这个不是佛教啊，佛教不是这样，这个都叫做供佛，还不叫学佛。所以，我们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的就是应该是解脱从生老病死，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这个应该是我们的目标，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健康还有就是发财呀，工作顺利这些我们不需要求佛这些呢，我们比如说发财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学习能够赚到钱能够赚到钱，这个不需要求佛，所以求佛和学佛不能这样子不要这样子的话，我们把佛法就是作为一个生活的调料生活的调味品这样子学，这样子学非常的遗憾的非常遗憾，很多人是目前看起来都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刚才讲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受过这个佛教的教育所以这样子了，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受佛教的教育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当地的寺庙当地的这个寺庙或者是当地的这个僧众提供不出来这样子的学习的学习的这个条件也就是说提供不出来这样子的学习的平台学习的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当地的这个僧众，按理来说当地的僧众的这个工作是什么呢？除了自己的修行和学习以外更多的是让大家学习把学佛的这个内容要给大家传播，但是我想可能是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很多地方我们佛教的这个可能大部分的这个出家人、僧人以个人的修心作为头等大事，然后呢传播佛陀的慧命传播佛教的法可能是不是在这个上面稍微没有花太多的时间也许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佛教徒都只懂得烧香拜佛不懂得学佛也许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什么呢？不是烧香拜佛烧香拜佛求佛，当然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可以去做但是这个不叫学佛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学佛那么学佛是什么呢？学佛是向释迦牟尼佛学习这个就叫做学佛向释迦牟尼佛的什么学习呢？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放弃了太子的这个身份然后出家了，是不是我们都要去出家呢？不是这个意思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就是我们向释迦牟尼佛的两个东西学习两个，第一个向佛陀的智慧学习这个叫做学佛向佛陀的智慧学习，第二个向佛陀的慈悲心学习这个两个就叫做就叫做这个学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人生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我们的生命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在这个生命这么一个短暂的这个生命当中啊，我们能做的事情啊，成功的做出来的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些事情有工作有结果的啊，不是很多的，因为人生很短暂啊，这么短暂的这个时间当中要做出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啊，这个很难的啊，要做出一个非常有机啊，非常有这个意义的事情啊，做出来很难的，做不了太多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啊学佛的时候就不要一会儿有烧香，一会儿有拜佛，一会儿有为了健康，一会儿有为了啊其他的不能这样子。然后我们应该专心的去啊学习，就这两个啊，学习佛的智慧，学习佛的这个慈悲心，这个叫做啊学佛所以我们啊今天在座的啊，还有我们更多的啊这个佛教徒啊，希望啊重视这一点啊，因为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啊，比如说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出世转法轮啊，成千上万的人啊，有些人成佛了，有些人啊成为阿罗汉啊，但我们什么都没有成功啊，我们到今天啊，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然后佛陀圆寂了以后呢然后佛陀的这些各大弟子有代表释迦牟尼佛啊，弘法利生，而普度众生啊，利益了无数的众生，无数的人解脱了但是我们没有解脱啊，这些无数的成千上万的人，佛陀自己读的和佛陀的弟子啊读的这些众生当中啊，我们都不在啊，我们都不在所以我们一直啊，一直到现在啊，一直到现在一无所有啊，没有解脱，没有成佛，没有证悟啊，什么都没有如果这一生当中啊，好不容易有一个这样子的能够走上解脱道的一个机会啊，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又把这个机会啊不珍惜这机会的话，然后这一生的机会有啊没有了。啊，没有了以后，那什么时候再有这样子的机会？也许是啊，也许是10000年、10000年、100万年以后啊。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呢，大家啊，学佛啊，要学这个正法啊，学正法，不要走弯路啊，这个很重要了。那么我们很多的这个信徒啊，走弯路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啊，跟我们出家人有关系啊，很坦白的说，就是跟我们有关系啊。我们不管是藏传佛教啊，还有这个北传佛教啊，我们佛教就分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啊。北传佛教里面呢，再分啊，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啊。那么我们很多。这个北传佛教啊，也就是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经常啊搞很多很多的这些新式化的发挥啊，就是商业甚至是商业化的发挥，这方面我觉得南传佛教啊反而做得还好一些啊，没有听说南传佛教。搞太多太多的这个商业化的发挥啊，新式化的发挥啊，没有听说过。南传佛教还是每一个人都还是认认真真的在山里在偏僻的地方修心，这方面还是做得还是挺不错的但是我们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就是经常就去做这些跟这个商业化跟商业有关系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一会儿，比如说我们藏传佛教有观音呢有活宫，有慧宫然后又卖什么包拼大家知道吧？买包拼 买包聘是为什么呢？就是赚钱，就是说好城市这个包聘买了以后呢可以发财啊。如果真的发财，那为什么不我们自己不保留呢？啊，嗯，如果这个能够发财的话，那为什么这个包聘你自己留着，发财就好了？为什么要买钱呢？为什么能够发财，能够发这么多的财的东西，为什么就这么几千块钱，或者不知道我多买多少钱，为什么这样子去买呢？嗯，其实这些都不是这样子啊，包聘。也不是完全是骗人的，但是呢这个不是啊，不是光是有一个包聘就能够发财啊，发财如果真的要发财，那就是必须要啊积累资粮啊，不是才能够发财，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如果你想发财，那你就把适当的啊把钱啊捐给啊比如说贫穷的啊，这些人需要的这些人啊，这样子你就可以发财。但是这个也许是几百年以后，也许几千年以后发财，可能不是，不要想那么快啊。我们很多人学佛就是急功近利啊，急功近利，我们快速的要发财啊，所以我要卖一个包品啊，这个。包聘没有那么容易的了，没有那么容易啊，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子的梦啊。学佛啊，学佛还是要认认真真的去学啊，不要这样子买什么包聘啊，这些从今以后不要去搞这些事情，没有意义的啊。我觉得这些跟真的没有意思，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佛法非常的不利啊，对佛法不利啊，然后对你们自己也不利啊。买了很多很多的包聘，发财了吗？没有发财。有些人啊，中国大陆也有这样子，有些人卖包聘啊，然后呢三年五年根本就没有发什么财，然后呢把包聘扔到海里面去了。这个就是啊，中国大陆也有啊，那然后其他地方也有，嗯，这些都不是这样子啊。包聘啊，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有什么发财的东西啊？有没有？有，但是这个不是这样子，但不是买一个包聘就发财啊，这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不要这样子。如果要发财，你就多加班啊，多加班，多工作啊，这样子就能够发财了。所以我们把这个分开来讲啊，发财啊，要发财那就是世俗的东西，好好工作就可以，不需要佛法啊，不需要佛法，佛法啊不是用来给你发财的啊，佛法是用来让你解脱的啊，就是让你从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当中啊摆脱解脱啊，佛法给你带来的就是这些。嗯，如果佛法的作用就是像我们现在搞的这样子啊，佛法也就只能让我们健康啊、长寿啊啊这样子的话，那就不需要佛法了啊。健康我们可以吃药啊啊，锻炼身体啊，养生学一点养生的知识啊，然后多锻炼，大家吃素啊。不要吃太多的这些很油的东西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对健康不利的这些东西，这样子就健康了啊，不需要去做这么多的发挥啊，健康长寿也是啊，根本不学佛的这些人当中也有可以活到一百年的呀，也可以活到一百岁的、80岁的、90岁的，有啊，他们不是因为学佛而长寿啊，他就是因为饮食卫生啊方面注意，所以他就健康，他长寿。嗯，所以这些都叫做迷信啊，这叫做迷信啊。唯物主义者很反对迷信啊，同样的佛教也很反对迷信，但是呢，我们现在反而啊，大家都来搞迷信啊啊，反啊还觉得这个就是佛法啊，这种方法不对啊。不要这样子学佛。嗯，还有我们很多人觉得佛法就是给大家算命打卦的看风水的啊， 佛法不是给你们算命的，不是给你们大卦的，看风水的啊，看风水的大卦的有啊，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八卦周易易经啊，都是看风水的算命的啊，有这个不是佛法啊。然后就是很多人说他有很了不起的神通，然后他知道怎么样去做生意，你什么时候去买股票，什么时候去炒股啊，什么时候去做生意，什么时候去投资啊。然后就是佛法就是给你们为啊为你们的商业啊服务啊，但是佛法不是这样，如果需要神通啊，那就去找鬼神啊，找鬼找神啊。如果你有一些鬼啊能够附体啊附到你的身上的话，那么真的是很有神通的呀 啊对啊。如果希望有神通的话，那就求鬼，不要求佛了啊，就求鬼求神，嗯啊，这样子的话，那就会有很多鬼神会附到你身体上，然后别人一问的时候，你的耳边就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啊，这些怎么样给他回答啊，然后回答了以后呢，准确100%准确，嗯，但是这个准确的后面就有，这个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啊，鬼神也不可能免费附到你的身体上给你服务的，不会的，这个也要付出代价的，嗯。付出什么代价呢？啊，死了以后你就要跟他走的，啊，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就是什么某某某人有什么神通很了不起，大家都觉得啊是什么什么很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神通我刚才讲了啊，就是这种鬼鬼神神的神神叨叨的这些方法。太多太多太多啊！但是都不是佛法，嗯。如果喜欢这样子的话，那就不要以佛教的名义去搞这些啊！你们就可以直接去是以鬼神的名义去搞，啊，是对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是佛法，这些都不对的。这是我们目前呢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问题了。这些都不是佛教啊，都不是佛教。这个不是南传佛教。北传佛教不是藏传汉传，什么都不是，嗯，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啊，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子啊。但是如果我们呢，在生活上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想打卦，可不可以打卦？可以打卦啊，可以打卦，可不可以算命？也可以算命，嗯。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以为这些就是佛法啊，这些不是佛法啊。但是呢，佛教里面呢，也有些时候呢，为了某种啊众生的口味啊，或者是为了度化众生的一些方法，佛教里面有些时候呢，也会产生一些，也会发现一些，算命的呀、大卦的呀，有的啊，有的。但是这个从来不认为这是佛法，这不是佛法，这是一个佛法用来一种善巧的方法来度众生的一种方法而已，它本身不属于佛法的，嗯，不属于佛法。佛法里面呢，啊，佛教里面呢，有些时候有看风水的，啊，有看啊选日子的，比如说今天要做生意啊，或者出门呢，那选什么日子最好？佛教里面也有啊，但是都不是佛教，不是佛教啊。佛教里面讲的这些都是佛教吗？不是的啊，这些都是佛啊为了帮助某种人啊，有些人就是通过这种方法，逐渐的让他们进入佛门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善巧的方法而已，实际上不是佛法，嗯，这不是佛法。那佛法是什么呢？啊，学佛应该怎么想学呢？啊，佛法啊，要不就是两个字啊，要不是三个字，除了这五个字以外，没有佛法了啊。两个字是什么呢？啊，智和悲啊，智慧的智啊，慈悲的悲，智悲啊，这就是佛法啊。84000个法门都可以包括，都可以归纳在这两个字当中啊。智慧和慈悲 啊，这两个是佛法啊。另外的三个字呢啊，戒定慧啊，这三个是佛法。戒律啊，由这个啊居士戒、菩萨戒、密乘戒这样子的戒律啊。然后定就是修禅定啊，慧就是证悟空心啊，证悟无我的智慧啊，就这三个字叫做佛法。戒定慧是佛法啊，或者是把这戒定慧再归纳两个字的话，那就是慈悲啊，智慧和慈悲。这些是佛法。除了这个以外呢，啊，其他都不是佛法啊，大家要记住啊。所以我们藏传佛教啊，它的核心的思想是什么呢？宗喀巴大师啊，宗喀巴大师是非常了不起的啊，藏传佛教的这个祖师啊之一。那么他把整个藏传佛教的这个思想核心啊，整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啊精华，就归纳三个啊，就归纳了三个要点啊。那么这三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叫做出离心啊，第二个叫做菩提心，第三个叫做证悟空心的智慧啊，证悟空心的智慧，就这三个字叫做藏传佛教啊。什么是藏传佛教啊？出离心是藏传佛教，菩提心是藏传佛教啊，然后这个证悟空心叫做藏传佛教啊。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藏传佛教不是藏传佛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买包皮呢、算命呢、降身痛啊，然后就是等等等等，这不是藏传佛教啊，这是已经是变心的藏传佛教啊，已经变心了啊，它不是藏传佛教啊。但是它为什么这样子变心呢？啊，也不能全部怪啊，就是比如说藏传佛教的出家人啊等等，也不能全部怪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啊有这样子的时昌，所以就产生了这样子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工厂里面呢，就生产出一些这个产品的话，那他肯定要考虑这个有没有时昌啊。如果有啊，那他多生产一点可以卖得出去的。如果你们不相信包品没有人卖，那他们会做包品吗？当然不会做了，但是因为你们相信，所以就做包品啊。然后我们的这些啊藏传佛教的后宫回宫之类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化的啊，这些比如说我把这个佛像啊放在你的头上300块钱啊，这个佛像啊放在你头上500块钱啊，为什么呢？这个比它有加持啊，所以就是要增加200块钱啊，然后这个佛像放在你头上啊，那就是要1000块钱，为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寺庙里面呢啊，就是祖祖辈辈啊，就是传下来的，就像我们说的传家宝一样，所以这个特别特别，一般是我不给别人看的，所以今天拿出来给你看，这个很不容易，所以必须要加700块钱才可以。这样子的油板你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啊，不但是有，而且海报上面都登得清清楚楚的呀啊，这是一个问题啊。然后汉传佛教也有啊啊，经常都搞什么水陆法会啊，各种各样的法会特别特别的多，超度的法会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法会特别多，这些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告诉大家啊，就是有前两年啊，有几个大陆的学生啊，在新加坡读书啊，然后呢他们就是参加了一个新加坡的某一个寺庙的这个佛事活动，一个非常盛大的啊这个隆重的佛事活动啊，然后他们回来跟我说啊，如果他们啊还没有他已经选择了佛教了啊，如果我还没有皈依佛门的话啊，因为参加了这个法会以后呢啊，我绝对不会 才绝对不会选择佛教，我会选基督教，啊，他们会告诉我这样子，为什么呢？啊，这个法会当中啊，啊，到处都要捐钱，到处都要捐钱啊，这个地方捐钱，还要这里捐钱，这里捐了完了，这里也要捐啊，这不是藏传佛教啊，啊，这个是汉传佛教的寺庙，啊。所以呢，我们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啊，都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子啊。如果我们经常搞这些商业的东西啊，然后不给大家讲佛教的这些核心的东西，这样子的话，那就佛教就慢慢慢慢的淡化了，真正的佛教就淡化啊，最后就没有了啊。然后，我们平时自以为是佛法的这些东西呢，根本就不是佛法的这些心事的东西啊。然后真正的佛教，我刚才讲的这五个字呢，啊，就在这些商业化和心事化的这些啊，表面上看起来非常隆重的这些啊这些活动下面啊，五个字啊消失了，不存在了，嗯。所以嗯，这个非常可惜的啊。所以呢，我们啊，大家以后呢不要这样子啊。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嗯，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啊重视、注重啊，或者大家高度重视三个字啊，三个字，嗯，三个字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啊，闻思嗅这三个啊，闻思嗅啊，闻是什么？听闻佛法啊，听闻佛法，嗯，听闻佛法，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子面对面啊，如果有南传佛教的师父来讲也好啊，北传佛教当中的汉传佛教来讲也好啊，还有就是藏传佛教的这个啊上师呀或者活佛来讲也好啊，凡是真法啊都是一样的，大家希望啊。有这样子讲的时候呢，大家都去听啊，因为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东西啊。否则的话，我们刚才讲的买包皮呢，什么这些水陆发挥，什么太多太多的这些发挥，参加了一辈子啊，学到了什么呢？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啊，说是有福报，但是福报在哪里，我们目前也不知道啊。也许如果我们啊。自己的心啊不纯净的话，那就是福报也是很难的，也是很难的。也许有一点点实践的福报，但是这些实践的福报呢啊非常的脆弱的啊，非常脆弱。比如说我们啊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福报啊，然后有一个嗔恨心啊，比较严重的嗔恨心一起来了以后呢，嗯，就把过去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啊这些时间的这些福报啊，全部会烧掉，会毁掉的啊，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不是很有意义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啊，大家要第一个啊，就是要闻佛法，听闻佛法，要去听啊，听了以后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啊，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学到了东西以后呢，然后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做啊。佛教是什么，我们知道了啊。学佛是什么，我们知道啊。这样子以后呢，对我们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能够这个啊，从生老病死当中啊，能够摆脱啊，能够解脱啊。所以首先啊，大家要去听，这是第一个，面对面的啊。然后第二，面对面这样子讲经说法啊，很少的啊。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这个佛教的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当中呢，啊，真正大家这样子坐下来学习佛法，其他什么的，什么捐钱呐、募款呐、什么这些都不搞，大家认认真真的去学一个上一堂课啊，这样子很少的，大家都很清楚的啊。很少的啊，但是以后啊，我们希望啊，这样子的这个学习的机会稍微要多一点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啊学到很多东西，才能够得到智慧啊。我刚才讲的 智慧有三种智慧啊，一个叫做问所得智慧啊，一个叫做思所得智慧啊，第三个叫做修所得智慧啊。闻所得智慧是什么呢？我们这样子啊，讲佛法的时候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听到的啊，通过听啊所学到的这个智慧叫做闻所得。闻啊，所以特别重要。第一个，我们要啊想办法去听法啊，这个特别的重要啊。我们不要以为啊烧香拜佛念经才有啊才有功德啊，听法呢只不过就是一个学习而已，它本身没有什么功德，千万不要这么想啊。听法才是最最最有功德的。佛经里面怎么讲呢？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为了啊，为了大家啊，为了告诉大家这个听法的实践啊，或者是我们为了大家来听佛法啊，比如说时间啊，这个比如说上课的时间到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去过去就是这样子吹海螺啊，吹海螺就是提醒大家啊，时间到了，大家来这个闻法听法啊，就是这个意思，吹海螺呀啊，或者是这个打鼓啊，反正这样子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提醒大家啊，这个来上课的这种声音啊，这种声音，比如说啊，吹海螺的声音啊，我们周边的这些动物啊，包括动物啊，鸟、鱼、昆虫啊，他们听到的话啊，光是听到这个声音啊，都能够播下啊解脱的种子啊，能够听到一个，能够听到啊，就是因为听了一个啊，这个讲经说法的时间啊，为了这个提醒大家这个时间啊，时间到啊，为了提醒这个的这个海螺的声音，听到这个声音都能够播下解脱的话，那就亲自来听啊，听经闻法的人啊，那就更不用说，更何况是真正亲自来听的人啊，这个是佛说的啊，不是我说的，佛说的。所以呢，听经闻法的功德才是最最最有功德的啊，因为这个当中我们真正的能够学到一些东西，而且这些学到的东西不是让我们赚更多的钱啊，不是让我们发财啊，不是让我们其他的，就是让我们解脱啊，所以要闻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子面对面的听法的机会的话，那就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啊，通过网络听啊，现在我们网上啊有太多太多的啊这些讲经说法的啊这些资料，那大家可以去听啊，像啊这个我们学院的网络，像啊植被佛王啊苏大吉堪布的植被佛王里面呢有太多太多的讲经说法的啊啊，然后呢也有一个叫做现啊，也另外一个叫做现密学会啊，他们也有网站啊，那么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叫一西彭卓堪布，他讲的也特别特别的多啊，也有慧灯之光的网站啊，慧灯之光这个上面是我讲的一些过去讲的一些视频啊音频啊，就是这些啊，那也是很多的啊，还有除了这些我们无名佛学院讲的以外，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汉传佛教的呀啊，南传佛教的呀，特别的多，我们啊可以啊下载啊，刻碟子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开车的时候都可以听啊，走路的时候都下到这个下载到手机里面啊，走路的时候都可以听，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可以学，这就叫做闻啊。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所获得的这个智慧啊，叫做闻所得的智慧，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啊，学佛是什么，怎么样去学啊，为什么要去学，这全部我们都能够 能够学啊，能够学到，这是第一个，嗯。然后第二个呢，思就是思考、思维啊。因为佛教这样的这些理论是非常非常深奥的东西，所以我们光是听一下啊，不一定能够听得明白啊。所以呢，听完了以后，然后我们要去思考啊，反复的去思考、思维啊，自己反复的去思考。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在这个思考的过程当中就获得啊很多的智慧啊，这叫做思所得智慧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智慧可以分三种智慧啊，闻所得、思所得，然后第三啊叫做修所得，这是最最最重要的了啊，最重要的就是修所得啊。修是什么呢？修就是打坐啊，打坐修行，打坐修行啊所得到的这个智慧啊，最终我们能让我们解脱的这个智慧呢啊，不是闻所得啊，也不是思所得啊，但是闻所得和思所得不能没有啊，如果没有闻和思，那也不会有修啊。为什么呢？闻和思就是在学习啊修行的方法，然后修行的方法我们又不去听，又不去思考啊，那我们怎么去修行呢？怎么去修？又不学习去修，那这就叫做盲修瞎练啊！盲修瞎练，一定会走火入魔的啊！所以这个南传佛教啊，这个也不叫南传佛教，就像藏传佛教里面呢，也有这些南传佛教的这些啊，像戒律啊、修行啊都有的。那么这个当中都讲啊，没有诀窍的人是不允许打坐的啊，因为没有方法啊，不懂的方法打坐，那就在精神上啊会出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啊不懂得医学的人啊，给病人啊开药。那一定会出问题啊，啊，肯定会出问题。同样的道理，所以呢，我们，这个没有闻和思，不能打坐的啊，不能修行的。所以要有闻和思，但是最终啊，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就不是闻和思，而是这个修啊。那么修是什么呢？就是闭关修心啊，闭关修心啊。所谓的闭关，如果有七天、半个月啊这样子的时间，那当然是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呢，我想，可能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但是啊，比如说我们每一天闭关一个小时，比如说每天早上早起一个小时，在这个一个小时当中呢，啊，我们不看电视，不打电话，啊，不玩手机，然后就是静下来，啊，去打坐，啊，修禅定，啊，修智慧，啊，修什么都可以。这个修心有次第的，一步一步的去修，比如说早上一个小时，啊，然后晚上呢？啊，再一个小时啊，每天能够坚持两个小时已经很不错了啊，已经很不错。然后星期六、星期天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可以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的话，那就这个打坐的时间呢啊稍微可以再长一点啊，这样子啊。然后公共假日啊、节假日啊，这个时候呢。啊，节日、假日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放七天呢，如果有这样子的时间，那就是到周边的这些寺庙啊，有佛教的寺庙，到寺庙里面去打坐闭关七天啊这样子。如果没有寺庙，那就在自己的家里啊，或者是我们也有很多这个佛教的这个中心呢啊，就到中心里面去打坐。也可以的，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啊，七个八个学佛的人，大家一起就在这个郊区啊，就住一个安静的 稍微比较偏僻的地方啊，住一个很安静的这个酒店啊、客房啊，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像会所啊之类的，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啊搭桌啊，大家搭桌然后呢公休有些时候可以公休有些时候公休一个小时，然后又回去自己休，然后又公休一个小时这样子。其实修心闭关，我们还是有办法的有办法，只不过我们自己不闭关不去修心。其实如果修大家愿意修的话，还是有办法的。这样子修才能够我们能够解决我们的最主要的这些最关键的这些烦恼和痛苦这样子希望大家。从今以后希望大家这个重视文思修这三个。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学佛佛教的内容就是这个五个字，那么这个五个字怎么样去学，怎么样去落实，怎么样去实践，那这个方法就是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我们不需要谈太复杂的这些东西就是简单五个字和三个字，方法就是三个字，内容就是五个字这样子就很简单所谓的简单就是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呢虽然是五个字，但是非常的不简单也很难我们大家都很难，对我们大家都很难但是再难也得要去做。不做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解脱所以再难也得要去做。大家一方面大家工作赚钱养家糊口，为了生存另一方面呢大家学习修心，为了什么呢？为了解脱为了解脱为了生存我们要拼命然后拼命的赚钱竞争等等然后为了解脱我们什么都不做这样子的话就严重的失去平衡所以解脱和生存这中间我们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一方面生存，为了生存，为了生活这个去工作然后呢生活的问题解决了以后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要解决，是什么？就是要解脱就是要解脱，就这两个是特别的重要了。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文思修与解脱当中的前面的文思修，就这三个了。文思修就是学佛的方法学佛的方法。希望大家，我们今天在座的大家就听得明白我今天讲的这些意思然后呢，就如果你们觉得是这样子，那就希望你们告诉更多的你们的身边的这些学佛的朋友告诉他们不要参与太多的这些心事的东西不要参加这些太多的这些商业化的东西这个不是学佛，不是修行如果想学佛，那就投入到这个文思修如果文思修这三个上面，哪怕只花了一点点的时间也是很有用的我们学到智慧了有进步，一定有进步。其他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学佛，我们搞了一辈子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福报，我刚才讲了，不能说没有福报，有福报这个佛说有福报，那我当然不会否定这个有福报。但是呢，释迦牟尼佛也说了呀，这些世俗的这个福报呢，如果做不好的话，瞬间就不存在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严重的嗔恨心起来的时候，所有在这个之前我们的心善功德，如果没有好好的回向，全部都没有，一下子就没有。就像我们这个电脑里面呢，你输入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最后你自己没有保存然后所有东西都不存在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些 之前我们的这些学佛啊，我不是说所有人啊，但是大多数的我们的学佛的方法都错了，不能这样子啊。然后呢，我们啊，藏传佛教或者是汉传佛教的这些法师啊、活佛啊、和尚啊，每个人都有责任的，所以我们也要啊，应该啊负责任的啊，给信徒啊，给这个信我们的，不管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的这些信徒，要给他们负责任啊，负责任啊，把这个自己所学到的啊、指导的这些学佛的方法、解脱的方法，必须要告诉他们啊，告诉他们，他们自己不做啊，那是他们的事情了，我们没有办法了。释迦牟尼佛也给弟子们说啊，我把解脱的方法都给你讲了啊，能不能解脱呢？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佛也是这么讲的，更何况啊，我们普通人呢？所以，但是呢，我们有责任把学佛的方法告诉大家啊。如果说我不懂啊，那不懂出家人的工作是什么啊？出家人的工作就是学佛呀，啊，修心呢，然后把这个传播给别人了啊。不懂的话，那就去学呀，啊，应该去学啊，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呢。那出家人又不去学，不去学佛法，也不修行啊，然后就是，就像把这个我们把这些啊什么活供啊、会供啊、观定啊、睡路法会啊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发挥，把它当做筷子啊，中国人吃饭的筷子，把它当做筷子用啊。就用这个来啊，把这个东西粘了放到嘴巴里面啊，就是这个意思。或者是西方人用的叉子啊，把这些方法高啊，就当叉子，意思就是说赚钱的工具啊，这样子没有用啊，那不要搞这样，不要这样子，大家去学习文思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佛法啊，传播佛法。有些时候是需要一点点的这个费用啊，但是这个费用不需要用这种方式，不需要的啊。大家好好学习啊，把佛陀的这个思想啊、佛陀的方法传播给大家啊。然后这个当中啊，有一点是需要一点经费，需要点费用啊，有人会卷的啊，不要经常搞这样子的这个商业化的东西。这样子呢，我们啊不是弘法的人呢，我们是毁佛法的，最后就是毁掉佛法的人啊，有罪恶的。所以啊，我们大家的努力啊，要闻思修行啊，这个就是我今天讲的前面的闻思修，就是这个然后后面的啊，后半部分的内容，闻思修与解脱啊。那么解脱，我们怎么样解脱啊？从什么当中解脱呢？从生老病死啊当中解脱啊。怎么样从生老病死当中解脱？首先从贪嗔痴啊、三毒啊当中解脱。贪嗔痴啊、三毒，用佛教的话来讲，贪嗔痴啊叫做三毒啊，毒。三毒和无毒，三毒是所有的我们的烦恼的根源啊，我们的成千上万的这个烦恼的根源是什么？就是这三个啊，贪嗔痴，就这三个。那么我们要解脱的话，从贪嗔痴啊当中解脱啊，从贪嗔痴当中解脱。那么怎么样能够从贪嗔痴当中解脱呢？痴是什么？叫做无明啊，痴就是无明啊。无明是什么呢？无明是我们不了解啊，不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啊，不了解我们自己的本质啊，不了解我们的啊自我的本质啊，不了解外面的世界的本质，也不了解自我的本质。我们啊活得非常的茫然啊，非常的盲目。我们虽然从生下来到死亡之间一直都在这个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啊到底是什么。 然后呢，生下来到死亡啊，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啊，自己是什么，我们没有人知道，这是我们最大的盲点啊。我们很多现代的人啊，他知道物理、地理啊、化学啊、什么计算机等等，太多太多的知识啊，都掌握了，但是一个最大的盲点是什么呢？不知道我是什么，科学家也不知道，哲学家也不知道，除了释迦牟尼佛以外没有人知道啊，这是我们的最大的盲点啊。这个就叫做痴，贪嗔痴的痴，那愚昧。什么叫做痴？就是白痴啊，愚昧，就这个意思啊。那大家不要想啊，我们学历很高啊，怎么可能我是白痴呢？怎么可能我是愚昧呢？啊，怎么可能我是愚蠢呢？啊，但是啊，我们的学历啊有可能很高，文化啊这个层次有可能很高啊，大家有可能很聪明啊，但是呢，我们的聪明的这个最深的地方是非常非常啊愚昧的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聪明它的本质是非常的愚昧的啊，这个愚昧的外表是很聪明的啊，这个愚昧啊，这个愚昧啊，愚昧的外表它是很聪明的，它的深处是很这个愚昧的。就像有一个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点燃一个蜡烛啊，点燃一个蜡烛的时候，这个蜡烛啊，它周边的它都能够啊，周边它都能够明亮啊，但是呢，它自己的底部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照亮的啊，它自己的底部是永远都是黑暗的啊，蜡烛都是这样子啊，我们点一盏蜡烛，它的周边都可以照亮啊，但是他自己的根他没有办法照亮，永远都是黑暗的啊。所以我们的这个聪明他可以分析啊，可以掌握很多很多的外面的这个知识啊，但是他自己的根永远都是黑暗，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这个叫做这个持啊，无明，用佛教的话来讲叫无明啊。因为有了这样子的无明啊，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世界，不了解自我，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啊都是错误的啊。我们认为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其实是没有意思的啊，然后我们觉得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其实是最有意义的东西，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就产生了问题了啊，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所以啊，我们的奋斗的方向也有问题了，奋斗的方向有问题，因为价值观，一个人的价值观，它会决定啊一个人的努力的方向、奋斗的方向，所以我们这个愚昧啊，所以我们不知道真正有价值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也不去追求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的贪和嗔也就是这样子出现的。贪和嗔的根就是无明，那么贪是什么呢？我们对世界、对外表的身外的东西，或者是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执着啊，用禅宗的话来讲，要放下啊，放下。但是放下的对立啊，对立的矛盾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不放下执着。那执着和放下是对立的啊，执着和放下是对立。我们放不了，我们什么都放不下啊。我们金钱我们放不下啊，名声我们放不下啊，权力我们放不下啊，我们希望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我们觉得这些都非常有意思啊。然后呢，成佛啊， 我们觉得可以成，也不可以，也可以不成，无所谓啊。然后解脱呢，我们觉得这个很遥远了，可以解脱，不可以解脱，也可以不解脱也罢，没关系啊，就是这样。那什么有关系呢？就是眼前的这个健康长寿才最有益，最有用啊，才是最重要了。除了眼前的这个健康长寿发财以外，我们觉得什么都不重要啊。这叫做树木春光啊，树木春光啊，我们就只看到这一点啊，只想起这一点啊，只懂得这一点，其他我们都不懂啊，就叫做无明，这些都是因为无明的作用啊，无明的作用。所以我们如果要解脱，那就要从无明当中解脱啊，无明当中解脱啊。那么大家想一想啊，我们烧了很多很多的香啊，能够把这个无明能够烧掉吗？啊，大家想想啊，我们烧香跟无明啊，能够破坏这个无明吗？啊，不可以的啊。很多地方我们大年三十的时候啊，啊，这个不知道这个啊。马来西亚有没有这样子情况我不知道啊，马来西亚的寺庙里面，中国大陆就有啊，有一个叫做烧头香，知道吗？啊，对对，你们也有了。是啊，这个头香是一定要啊，没有那么的便宜啊，这个必须要花很多钱啊，9999块钱啊，一个香啊，一根香啊，9999啊，然后它的成本是多少啊？那最多也就几百块钱啊。这个最花钱、最划算的这个生意啊，就是现在我们的佛教的寺庙在做这个最赚钱的这个生意。嗯，因为这不需要什么东西啊，成本呢，就成本几百块钱的成本就可以赚这么多钱，还有99999的啊，88888块钱啊，66666块钱的啊，这个数字啊都很好听的，所以很多有钱的人钱反正是有了啊，所以这些数字很好听呢，所以他要去烧啊，烧头香啊，然后呢，寺庙呢，反正钱赚到就可以了，这个名字我给你取啊，你喜欢听什么样的名字我就给你想办法。嗯，啊，是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啊，就产生了一个叫做烧头香啊，然后烧高香啊，有些香啊，有些香就有15米高啊，15米高啊，这叫做高香，很高很高的香，两个人这么高啊，两个人这么高的高香啊，头香啊，这些高香头香啊，烧了是什么意思呢啊？也许他们对佛的一种尊敬和对佛的一种恭敬啊，也许是这样子，但是我想多数都是为了面子啊，为了面子，都有面子呀啊，今年的什么什么什么样什么的寺庙的头香是谁谁谁谁谁点的哦，这样子多了不起啊，多有面子呀啊。然后这个面子叫什么呢？五毒里面的其中一个啊，三毒啊，三毒再发展了以后又来了两毒了啊啊，这里面的一个啊，这就叫做这个傲慢啊，傲慢妒忌啊，然后傲慢和妒忌或者嫉妒啊，我烧了头香我很傲慢，你们都没有资格烧，我有资格烧啊，如果明年啊我没有资格烧，别人烧了，然后我就开始妒忌啊，嫉妒啊，所以这些都是不是消灭烦恼，就是增长烦恼啊，增长烦恼我们还要花钱吗啊，还要花钱去增长这些烦恼吗？不需要的啊，所以大家想办法啊，这些我们要怎么样消灭这个愚昧啊，消灭愚昧，释迦牟尼佛的84000个法门就是针对啊，就是针对啊，针对这个傲慢无明啊，无明，嗯， 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其实也就是一个斗争的过程，让你去斗啊，斗谁呢？啊，我们不跟天斗，不跟地斗，不跟别人斗，就要我跟我自己斗，啊，跟我自己的斗什么呢？就跟我自己的这个愚昧斗啊，跟我自己的烦恼斗啊，这样子能够战胜的话，才叫做英雄啊，才叫做英雄啊。菩萨，菩萨这两个字啊，菩萨这两个字后面只是啊印度的梵文，后面的字啊，后面的这个字里面呢有这个勇士的含义啊，啊菩提萨埵啊，这里面萨埵里面就有一个勇士英雄啊这样子的含义。那、啊、是什么英雄呢？不是为就是不是跟天斗啊，跟地斗啊，不是跟别人斗啊，就跟自己的烦恼斗啊，战胜了啊，战胜了啊！天下人类有史以来到今天为止啊，无数个这个英雄啊，无数个这个所谓的英雄都是啊，跟别人斗啊，战胜了，但是呢，没有一个是啊。斗得过自己的烦恼的啊，没有一个是战胜了自己的烦恼啊，他战胜了别人，但是他没有战胜自己，嗯，所以佛的方法啊，不是给别人斗，就是要给自己斗啊。首先把我的愚昧啊消灭掉啊，愚昧消灭了以后呢，我从今以后啊就不会那么的愚蠢啊，这样子以后呢啊。无度的最根本的度缘啊，就断掉了。断掉了以后呢，啊，其他的这些毒也不会产生的。嗯，这个时候开始解脱了啊。所以第一个是要把这个无明消灭啊。用什么来消灭？我们刚才讲的啊，烧香不能消灭它啊。然后拜佛，我们天天就磕头拜佛，能消灭它也不能消灭它。啊，然后我们啊，供佛啊，供佛用各种各样的供品去供佛，也不一定啊，也不是不一定，就是不能啊，不能消灭，嗯，啊，然后我们求佛啊，就是我们以前的这种方法去求释迦牟尼佛能够让我健康长寿，这个方法能够消灭它啊，也不能消灭，都这些都不能消灭。唯一的能够消灭的方法什么呢？我们就是前面的三个字闻思修啊，然后我们了解了这个世界的本质，嗯，了解了我自己的本质的时候呢，然后突然间啊，就像禅宗讲的啊，开悟顿悟恍然大悟，在这种情况下恍然大悟的时候呢，然后所有的烦恼啊就一下子就啊，消灭了，摧毁了啊，永久的、彻底的摧毁了所有的无明啊。那这个时候啊，就战胜自己了啊啊。这个时候呢啊，就烦恼全部啊断掉了，无明断掉了啊。这个时候就解脱了啊，从无明当中解脱。所以我们这样子的学佛啊，才叫做学佛啊。这样子的学佛才叫做。啊，这个走向解脱啊，这才叫做走向解脱。所以我们要学这个啊。那这个主要是我们学什么呢？我刚才讲的宗喀巴大师的，把藏传佛教的整个的啊这个核心的思想重点啊归纳为三个重点当中的第三个啊，就是真悟空心啊。真悟空心就会毁掉啊，摧毁啊我们的这个。愚昧啊，所以我们最终要证悟空心啊，要证悟，要开悟啊。这个证悟呢，啊，南传佛教也有证悟啊。南传佛教要证悟人无我啊，人无我，嗯，然后要体会到无我，要证悟无我。然后汉传佛教啊，禅宗啊，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嗯，明心见性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 藏传佛教啊也讲啊真无大圆满啊，真无大寿因啊，就是大圆满大寿因，其实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空心啊，叫做大寿因大圆满，要最终我们叫真无空心啊，才能够破坏啊这个愚昧啊，这个愚昧我们要从本质上要断掉，否则的话我们永远都不能啊。不能这个解脱的，所以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最终啊，我们奋斗的目标，最终需要的最终极的啊这个方法，或者是断掉这个破坏这个无明的最有力的啊最有力的这个工具是什么呢？啊，这个工具就是真无空性的智慧啊，大家。知道吧，文殊菩萨啊，文殊菩萨的这个右手里面呢有一个宝剑啊，是针对谁呢？啊，不针对任何人的啊，不针对任何人，不针对任何的众生啊，就是针对无明啊，针对无明呢啊，这个宝剑是代表智慧啊，代表智慧，象征智慧啊，智慧才能够啊断掉啊这个烦恼啊，还有藏传佛教的密宗的这些焚炉金刚啊，很多焚炉金刚的手里面拿着这个金刚啊，金刚杵啊，大家知道吧？金刚杵，对，金刚杵啊是用来干什么呢？啊，就是摧毁啊无明的。那么这个金刚杵它是代表什么啊？代表智慧啊，代表智慧，象征啊真无空性的智慧。这个真无空性的智慧最后啊能够彻底的消灭我们的愚昧啊啊毒的根源啊，三毒的根源。嗯，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大家要必须要知道，我们学佛啊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真无空心啊！所以希望大家争取啊，这一辈子能够真无空心啊，这一辈子，嗯，不要说下一辈子，下一辈子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把握了，没有把握，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啊控制，嗯，所以争取啊，争取这一辈子真无啊。今天我们在座的男女老少，不管是出家的在家的，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啊，真无空性啊，禅宗讲的明心见性，藏传佛教讲的真无大圆满，真无大寿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啊，但是不珍惜这个机会，那有了机会也没有用啊，我们不会真无的。所以大家必须要知道，我们学佛啊有长远的目标啊，也有短暂的目标啊，短暂的目标，嗯，比如说公交车啊，它有终点站啊，但是呢还没有到终点站之前还有很多很多的站啊，这一个一个站啊过了以后，最后就到了它的终点站啊。我们的终点站啊就是成佛啊，但是呢成佛之前啊还有很多其他的站啊，这些站里面呢有一个最突出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真无空心啊，希望大家这个就作为一个我们的分目标啊，作为一个目标去奋斗啊。我们很多人会说，我今年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赚100万啊，然后我明年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卖一栋别墅啊，然后我再下一个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啊，我要买一个几百万的车啊。我们的目标都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这些目标啊，即使都达到了这个目标，但是呢，就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一段时间，这个一段时间呢，也许是几十年啊，也许是十几年啊，也许是几年，也许是几个月啊，反正这些目标都达到了，也最终这些目标对我们来说啊，也没有任何的用，都要放下，都要放弃的啊，都要 都没有用的。所以真正的能够有用的就是这个智慧。所以我们先成佛是最长远的了，当然是需要。但是呢，除了成佛以外，我们再建一个目标，那这个就是真悟啊，真悟空性啊。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任务啊，给自己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呢？就是我要真悟空性，这就是你的任务啊，给自己下一个任务啊。你的任务是什么呢？不要说100万、1000万，这些先不说了啊，就先把修心的角度来讲，你的任务就是要真悟空性啊，就是无念之类啊，你要给我完成这个任务啊，就是要有一个应该有个这样子的任务，然后再把这个任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啊，然后呢，再有把其他的有几个稍微再近一点的目标啊，首先是出离心啊，出离心啊，2年之内啊，你必须要有出离心，或者是1年之内啊，我给你下一个任务，给自己说啊，不是给别人说啊，我给你下一个最短期的任务，这个就是出离心啊，你要跟我1年当中啊，把这个出离心修出来啊。然后呢，这个目标达到了以后呢，再给自己第二个任务这个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菩提心慈悲心和菩提心那么我再给你2年的时间在这个2年的时间当中给你一个任务，这是什么呢？就是菩提心2年或者3年之内你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这一生当中有出离心有菩提心，最终就有这个证悟智慧的机会了。否则的话我们的学佛没有目标没有目的然后呢所有即使是有一点目标那也就是这些世俗的东西，就是健康啊长寿啊发财啊，还是就是这些还是这些，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目标错了，那么目标都错了，那么为了这个目标所付出的一切当然是错的了所以这种学佛没有太大的意义的所以希望大家这个给自己一个目标一个任务，然后就去奋斗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学佛也有动力也有动力大家都知道我在这个1年当中我要去做什么2年当中我要去做什么都很清楚然后1年过去了以后呢，有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如果没有完成任务那就是要批评自己批评以后呢再严肃一点一定要加快完成这个任务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学佛1年比1年有进步1年比1年有收获否则的话10年过去了也没有进步20年过去了也没有进步没有收获最后学了一辈子就顶多也就有一点点时间的福报而已，其他什么都没有，这样子的学佛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所以第一个目标就是摧毁这个无明然后无明呢我们刚才讲了唯一的能够摧毁无明的就是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呢我们不是讲的是别的智慧，就是证悟空性的智慧，证悟空性的智慧所以大家要设定目标但是这个证悟空性呢我们怎么样去证悟呢？什么样的方法呢？这个是很具体的问题了证悟空性我们一下子就是跳得这么高一下子要去证悟空性，这个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往上走。证悟空心空心就是佛教的最高端的最顶尖的课程 功课啊，修空心是佛教的最顶尖的功课啊。这个功课我们刚刚学佛的时候去做这个功课是不实现的啊，没有效果的。所以我们刚刚进入佛门的时候呢，先啊修一个最简单的、最基础的啊。比如说我们修藏传佛教的话，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思前心啊，思前心啊。不管是修藏传佛教的宁玛、格鲁啊、沙迦等等，这些所有的藏传佛教的这些啊牌啊，藏传佛教的这些牌，这个教牌啊，它所有的这些教牌，这不过就是传承不一样而已啊。它的真实的东西，它的核心的东西都是这样子啊，所有的都在讲，就这三个：出离心、菩提心、证悟空心，就这三个，所有的教派都离不开这三个。所以第一个是出离心，出离心我们怎么样去修？那就修思加心啊，思加心。什么叫做思加心？首先啊，修人生难得啊，深深的体会到我们的生命是非常啊来之不易的啊，活得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人生绝对不是偶然的啊，这个是我自己奋斗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啊以后的一个结果啊，根本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样子啊深深的要体会到我们的生命是不容易，非常非常难得的啊。首先要肯定自己的这个啊人生的价值，那然后就要深深的体会到这个非常不容易的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啊。这一生当中，既然这个人生有那么难得的话啊，那么不容易的话，那我拥有这样子的人生的时候，我应该去做什么？很清楚的啊，我不应该吃喝玩乐啊，不应该所有的时间就在这个吃喝玩乐当中啊，吃喝玩乐当中啊，就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到这上面啊，我不应该，为什么这个人生这么的不容易，所以我应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啊，至少有这个意思，所以先修人生难得。第二就叫做生命无常啊，生命无常就是让我们体会到我们的生命啊非常的脆弱啊，非常的脆弱啊，大家都知道了，我们一会儿有一个飞机不见了，一会儿有一个飞机不见了，一会儿有几百个人不见，一会儿有几百个人不见啊，这么多的灾难啊，这么多的灾难啊，灾难这么的这个啊频繁啊，以后灾难会越来越多的啊，世界末日啊，从佛教的角度来讲，至少不会有这么快时间当中不会有世界末日的，但是灾难一定很多，越来越多的啊，那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贪欲啊，过度的去破坏环境啊，破坏环境，所以灾难会越来越多。那么这么多的灾难，人为的、自然的这些当中啊，人的这个生命啊这么的脆弱，所以我们的生命、人生来之不易，但是失去是非常非常容易，说没有就没有了啊。这时候呢，深深地体会到，如果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重要的事情，那我就不能再拖了啊！我马上就要去做，不要拖到明年后年我去做啊！我赚了多少多少钱以后，我再去修心了啊！或者是我等我这个退休了以后呢，然后我再去啊，这些都很难的。有没有你退休的这一天啊？有没有这样子的一天都不好说。所以明天和这个意外的事情两个啊，先啊那一个到来我们都不知道啊，都不知道，所以呢啊拖或者很未来拖延这样子，这个就是一个啊很消极的这个心态啊，不能所有事情这样子拖下去都不会成功的。所以无常修了以后呢，就深深地体会到，凡事啊对我 重要的事情，我赶紧去做啊，就是这样子。这是第二个修法啊。然后这个人生难的无常都有非常具体的思维的方式啊，有模式，思维的模式啊，就按照这个模式去思考就可以了，已经讲得特别清楚了啊。这个我们要去学啊，叫学这个四加行啊。然后第二啊，第三叫做轮回的痛苦啊。如果我这一生当中啊，因为我过去的福报有一个这么好的人生啊，但是这个我什么都没有来得及做啊，失去这个人生，那我会去哪里呢？当然是六道轮回啊。那么六道轮回又是什么样子呢？啊，有一个一个的去思考一下，地狱是什么啊？旁生是什么样子？恶鬼是什么样子？然后呢，天人这个阿修罗啊，他们的痛苦是什么样子？一个一个去思考啊。这些除了动物以外，我们没有看到过，但是呢，佛经里面描述的很清楚。我们去想啊，这时候我们就啊，非常的清楚，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呢啊，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痛苦的地方啊，没有一个地方是很幸福的地方啊。有些地方比如说人间啊，或者是天人，虽然有一点啊幸福快乐，但是呢这个幸福快乐特别的短暂啊。然后这些幸福和快乐都是相对的，没有一个绝对的幸福和快乐啊。所以去思考啊，这时候呢我们对这个世界啊不感兴趣了啊。不感兴趣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工作啊，不要家庭出家啊，不是这样子啊。生活仍然是要继续的，但是呢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之前赚钱是当做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去赚啊，现在赚钱这是作为我的生存的条件去赚，这个指导不是人生的目标，人生的目标啊是另外一个啊。这个时候呢心态不一样，态度不一样，这个发心动机不一样。六道轮回啊，充满痛苦。这时候啊我们就快速的非常强烈的有这样子的想法，我一定要解脱啊。如果我不解脱的话，那就是下意识我只有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的只有选择某一个啊。那么六道轮回当中不管哪一道啊都是痛苦，没有一个是啊幸福的。更加的可怕的就是像地狱啊，畜生啊啊，如果这些我们搞不好，随时都有可能啊，堕地狱啊，堕畜生啊，都有可能。那样子更加的恐怖啊！所以我还是要解脱。那、啊、这时候呢，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啊心嗯。然后我们第四个最后一个修法叫做啊，叫做这个啊因果不虚啊，因果不虚。那么六道轮回当中呢？为什么有些地方这么痛苦，有些地方又不痛苦，什么原因呢？然后这个不是偶然啊，这是因为自作自受啊，是因为自己遭罪啊，自己痛苦，自己积累福报啊，自己享受，这个就叫做自作自受啊，这个都跟因果有关系啊。这时候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因果有关系。这时候呢啊，我们会去想啊，那我尽量的要这个心善啊，端恶啊，否则的话我会堕地狱，我会堕畜生道啊等等。通过这四个思考思维啊，通过这四种方法，这四个的结果，整体的结果啊，结果是什么呢？最后就是不想再轮回了啊，不想再轮回，我不想再轮回了啊，我不想再回来啊。那我要去哪里呢？就要解脱啊，我一定要解脱，我不想在这个轮回当中啊，这个生死轮回当中，我不想再轮回，在这个流转这个轮回啊， 我要接脱啊，我一定要接脱，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样子的心啊，一个坚定不移的心，这个叫做出离心啊，大家记住啊，这叫做出离心啊。有没有这样子的心啊，大家要检查一下，观察一下自己的心。嗯啊，我们尤其是我们比如说啊，家庭不和睦啊，比如说夫妻吵架啊，或者是生意啊不顺利，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偶尔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轮回太苦了，我不想轮回了啊，偶尔就会有。但是呢，吵架结束了以后又不会这样子的，然后又觉得还是轮回挺不错的啊。所以我们的心是不稳定的啊，不稳定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训练，没有修心啊，所以有些时候偶尔有一点点这个想处理想解脱的心，不要相信啊，不要相信，这个不稳定的啊。所以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如果没有修四加心的话，不会有出离心的，很难的啊。所以我们踏踏实实的去修出离心，培养啊，修这个四加心啊，培养出离心。嗯啊，这是第一个啊，我觉得特别的重要，希望大家去做啊。否则的话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平时呢啊，这些方法也不讲啊，然后有些时候我们也讲啊，讲的时候呢，你们又不去做啊，不做的话呢，其实讲不讲也就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最终还是大家都喜欢买包拼啊啊，为什么呢？反正讲了也没有用，没人去做了啊，没人去做了，还不是我买点包拼可以赚到钱，我钱拿回去做一点别的事情就好了，反正就没人修啊，这样子就。啊，产生了太多太多的这些负面的这些消因了，所以啊，希望大家去修啊，像马来西亚有这么多的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些中心啊，藏传佛教的中心的啊这些成员啊，你们要给你们的上师啊，给你们的活佛，给你们的堪布请求他啊，亲转法轮。啊，知道吗？亲转法轮呢、啊，这是我们的亲转法轮啊，亲佛诸师，亲转法轮是我们积累功德、积累资粮的最殊胜的方法呀。七支功啊，七支功就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要修七支功，七支功修了七支功，我们的这个增长我们的福报那。啊，增长我们福报了以后呢，这个福报是有帮助的啊。如果具备了其他的条件，然后这个福报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解脱的。嗯，如果没有其他的，那光是有个福报，我们刚才讲的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呢，亲转法轮啊，亲转法轮，你们也就跟他们说啊，还是给我们讲一点法啊，然后教一点我们修行的方法啊。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也就是啊，大家组织起来，大家共修啊，共同的学习，共同的修心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比如说每一个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中心啊，里面就有学习的气氛啊，有修心的气氛啊，有文思修的这个气氛啊。有了这样子的这个气氛以后呢，啊，然后啊，大家都最后啊，大家都知道要闻思修行，然后觉得如果不闻思修行，大家都觉得没有意思啊，大家都觉得不如法。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成千上万的人能够走上解脱的道啊，这样子多有意思呀啊！否则的话，我们所有的中心啊。都搞这些商业化的东西啊，然后汉传佛教的寺庙啊，也就是偶尔有一点点啊大禅期啊，但也不是所有的寺庙都有啊，偶尔才有一个禅期，其他的就是让大家烧头香啊、高香。其实这个烧头香、高香啊，汉传佛教让大家去烧头香、高香，跟藏传佛教的买包拼其实是一个意思啊。 目的就是一个意思啊，就方法不一样而已，方法不一样而已。其实目标呢，啊，就是一个目标啊，一个目标，共同的目标。我们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的共同的目标，方法不一样啊，共同的目标就是什么呢？最后就是啊，我们的功德箱里面呢，啊，有更多的东西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样子的学佛是不对的啊，所以呢，我们以后不要这样子，大家努力闻思修心啊。反正我们以前学佛的方法有问题的话也没关系，现在来得及啊。从现在开始，我们请求汉传佛教的这些和尚方丈、住持大和尚请求他们请转法轮我们再不想搞这个烧高香头香我们不感兴趣了，我们要想修心给我们传点法这样子，这是你们要去请求的啊，不是我们去给你们请转法轮，你们要去给他们请转法轮。然后你们藏传佛教的这些中心里面呢，也有很多的上师呀、活佛呀都有。然后你们也跟他们讲啊，我们不要整天搞这些，我们还是要给我们讲一点法啊。我们都已经这把年纪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走了。走的时候，反正这个包聘我也带不走。所以你就跟说还是你给我一点点我走的时候能够带走的东西你还是给我一点我能够带走的东西。这些带不走的这些东西呢，我自己也已经太多了，就不想再有了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叫做学佛这叫做真正的学佛这个大家记住这个你们也要配合然后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这个法师和尚堪布这个活佛也要负责人负责人，然后所有的这个佛弟子也要配合大家一起这样子的话，然后我们才能够一方面我们能够给佛教做一点贡献延长佛的慧命然后从中我们自己也获得了利益，其实最终的受益者就是我们自己，不是释迦牟尼佛然后这样子呢，我们这个叫做自利利他。那一方面我们自己学到了以后呢，然后我们这个方法也可以告诉更多的人，让大家也就参与到这个文思修心这样子以后呢，真的是能够帮助人。这个就是大乘佛教。或者是不管大乘小乘，所有的佛教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利益众生如果佛教不能利益众生的话，那就它没有理由存在了。它的存在的理由就是利益众生它的存在的价值也就是利益众生。如果不能利益众生，那它存在没有价值的赚钱不需要有佛教来赚什么方法都可以赚这就不是，这就失去了佛教的价值。那所以我们大家以后这个要努力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都还来得及还来得及，是修四加行、五加行都来得及，修学习、文思修都虽然是浪费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呢，还是来得及。希望大家共同的努力。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课讲到这里，谢谢。我们现在最后做一个回向我们今天听经闻法的这个功德，回向就是分享的意思，我们分享给天下所有的众生我们希望以我们的这个功德，能够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暂时大家都能够健康幸福、 最终能够得到佛的果位啊，以这样子的心愿啊，大家回向。
说那么的一堂车是八年冬天你别站那半雪江地个那几万龙之八这边做连着啊做了的手我们啊红半子个这八马色的红我们啊红半子个这八马色的红我们啊红半子个这八马色的红
谢谢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